我们感谢主哈，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也盼望，既然来到神的家，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那早间呢，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信息，就是跨越深渊的限定。那当然，我荧幕上就是稍微把它做了一个调整。跨越什么呢？跨越深渊的限定。上面呢有一只羊，那他已经信了主。那另外还有五只羊在深渊的另外一方面。好，那如果呢要跨越深渊呢，显然他需要有一些媒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教会，那你能够认识这个秘诀，什么秘诀呢？跨越深渊的限定这样的一个秘诀。那我们早上呢，我们也很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告诉你，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让你知道我们这位主是何等的有全能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啊，在周报上面有啊。那我们先看周报。那这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在圣经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那我们就把这三段的经文呢，从头到尾，那我们先读一次。那待会呢，我们再进到信息的里面。那我们一起来读，从有一个财主开始，预备来。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零碎充饥，并且狗来填他的仓。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我们再念第二段的经文。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用指头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是不能。第三段我们一起来读。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我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亲爱的朋友，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那有一次呢，他跟着一些人，那他在那里传述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在中国人的诗词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讲到，就是说君自故乡来，怎么样？下一段是什么？应知故乡事，对不对？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好朋友从故乡来到这个外地异地来看到我，那我很关心故乡里面发生的事，我就问问这位好朋友，哎呀，你晓不晓得故乡发生的什么事？我好久没有讯息了，以前可能没有这个 internet， 也没有报纸，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最方便的事就是问这个最好的朋友，刚刚从故乡来到这个异地的朋友，哎呀，故乡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父亲好不好？我母亲好不好？可以问很多事。所以呢，这个人呢，是因为他是从故乡来的，他可以把故乡的事告诉这个友人啊，友人。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也是这样子，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那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知道天上的事，所以呢，他在讲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特别呢把天上的一些的实况，那用比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前的时候呢，当然主耶稣也说过一些事情，所以呢，他告诉他的门徒，他告诉他的学生说，哎，你们呢不能够一个人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够爱钱财又来爱主，所以呢，你们要专心来跟从主。所以主耶稣跟他的学生们就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当主耶稣说完这样一个劝勉的时候，旁边有一些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呢，在社会上的地位蛮高的，宗教的地位也蛮高的，更重要的呢，是他们非常的有钱。所以呢，当他们听到主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说，哎呀，不要爱钱财，要单单的侍奉主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嘲笑主耶稣，嘲笑他们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钱财很多，所以呢，他们侍奉钱财，可是他们认识主呢，可是他们却不侍奉主。他们认识主，他们不侍奉主。所以呢，当主耶稣听到他们嘲笑门徒的时候，他又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好，那今天呢，一样的道理，就说当我从台湾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台湾有一个阿里山，我相信这个从中国来的朋友你们也知道，这阿里山蛮有名的，最有名的呢是它的什么云海啊，阿里山的云海。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一大早的时候就开始呢往上爬，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往上爬，爬到上面的时候，甚至呢前一天晚上就住在那里。所以呢，一大清晨的时候就去看日出，所以呢，等日出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太阳跟云海配合在一起，非常的壮观哈，非常的壮观。所以呢，当我这样告诉你们的时候，说，哎呀，台湾有一座阿里山，它的风景是多么优美的时候，那你们相不相信呢？为什么相信呢？因为我从台湾来，我去过那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也实在看过那样的一个景致。所以今天到了美国来，哎，我认识你们了，我会告诉你们，你们要去台湾的时候，最好就是去这个地方逛一逛，走个两圈看一看，哎呀，你会发现那里的景致非常的优美。主耶稣呢，就是从天上来，来到地上，他也把这样的一个景致要带给我们，他要把那个天上的一些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呢？他要这些法利赛人认识，只要单单的侍奉主，不要侍奉这些钱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的时候，我们来看到主耶稣说到，有一个财主，这里呢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对比，也就是说两极。主耶稣把这样的一个比喻呢说得非常的极端，从这一端到这一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明显，也就是有一个财主，他每天穿着紫色的衣袍，他非常的好，他的衣服非常好，是细麻布来的，可是呢他天天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另外有一个对照组，就是一个讨饭的，今天我们说乞丐，乞丐不好听，要说的更优美一点，免得他们控告我们有歧视，所以我们说他是街友。这个街友呢名叫什么？拉撒路。拉撒路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帮助的人。这一个讨饭的叫做上帝帮助的人，圣经说形容他说他浑身长疮啊，然后被人放在什么财主的门口，他吃什么？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食物，而且呢这个时候有狗来舔他的疮。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发现这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翰的怀里，财主也死了，那并且埋葬了。所以从这一个比喻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特别选择两个差异性极大的人物，让我们对这一个比喻有一个印象，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一段呢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那里做一个叙述，叙述什么呢？叙述到一个人生的差异。人生有哪些差异呢？穿着华美，一个人穿着华美，一个人浑身是脏，也就是说在衣着上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差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你可以看看，哎，这个人穿的怎么样，那个人穿的怎么样。每一天我们也很注视自己的穿着， 去公司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穿，去运动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穿，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穿。第二个差异就是美味满桌，财主呢他美味满桌，可是呢这个街友呢他只能够怎么样拾取别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每一天很关心的，今天我们吃什么穿什么都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好像呢人生就在做一些的比较，食衣住行好像都是在那里做一个比较，有的人穿得好，有的人吃得好，有的人呢怎么样身体没办法穿衣，因为他越穿越疼痛，所以呢他可能是打赤膊，甚至他没有东西吃，他在街边呢捡到食物就拾起来吃。再来，人生呢有什么差异？有些人天天奢华宴乐，可是呢这一个街友却与狗为友。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发现这两端，主耶稣把这两端让我们看到。你可能说，哎呀我没有那么极端，我不是那么有钱的人，我也不像这个财主。那你也说，我也没有那么极端，我不是这个街友，我也没有在街上讨过饭。对的，可是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人生就在这个两个极端里面做一些的变化。所以当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突然就有一首诗那到我的印象里面，真的就是讲到一个人生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我哥哥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他非常喜欢余光中的诗，所以呢余光中呢他就有一片胶盘那个唱片，然后呢我哥哥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之后我就很喜欢那余光中的诗，用唱出来扬弦把它唱出来，就唱得很好听。其中有一首歌呢它就叫做江湖上，我念给大家听，那你们听听看哈。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这首诗特别的有韵味，唱出来的时候也特别好唱，所以每次把胶盘一放上去就听了好几遍好几遍。那这首诗歌是余光中他所写的哈，他叫做江湖上。他说，一双鞋能踢几次街，一双脚能换几次鞋，一口气咽得下几座城，一辈子闯几次红灯。然后他就说到，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啊，我这个少年的时候，那时候对主还不认识，听这样的诗歌心里面就哇感触良多。少年不是愁滋味，对不对？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有一双眼能燃烧几岁，好美，对不对？一双嘴闻多少次酒杯，一头发能抵抗几把梳子，一颗心能年轻几回。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诗人没有答案，他只告诉你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啊，诗歌太美了，可是没有答案。第三处他就说，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那这里有一点背景啊，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年少？一辈子算不算永远？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所以听完这首诗歌，你就觉得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子了，一。可是有没有想到，有些人可能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穿过鞋？有没有想到有人这辈子就是没有脚？你有没有想过有人还没到这个世上，连一口气都还没喘就离开了？一辈子能有多长？好像我们都是在这些食衣住行里面，我们人生生下来就开始做一些的比较，比完了之后呢，到底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个街友被抬到人家的门口，被抬到财主的门口，这个财主享尽荣华富贵，可是却没有一点的怜悯之心。可能呢这个街友在他的门口说，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可是呢从来没有人可怜他， 那这个财主的仆人看到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哎呀，这个还可以吃，丢掉太浪费了，干脆就让这个街友来吃吧。多少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差异，最后一件事就是死了。这一段的经文呢，当主耶稣在描述的时候，他就说。 死了，谁死了？街友死了，过两回，财主呢也死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有一个终局是一模一样的。虽然这一个街友呢，他在生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被人怎么样放到财主的，他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后来呢，他死了，死了又怎么样？被天使怎么样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他死了，可是呢，他还是可以跟别人不一样，他可以把自己预备的好好的埋葬了再死。我们看到没有提到这位街友被埋葬了，直接就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人生。 一生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最近的日子，洛杉矶特别下多的很多的雨。其实呢，每一个人对雨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呢，一看到下雨，哇，心里好舒畅，开始呢，所有的诗歌都能够写出来了，所有的灵感就马上来了。可是呢，有些人不一样。 一看到雨的话，哇，又下雨了，我可忧愁了。这个水里面的生活，我不下去了。哎呀，又弄湿了我的衣服，又把我的车子也弄湿了，什么都湿哒哒的，到处都湿哒哒的，房子也湿哒哒的啊，我受不了，受不了。那可能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没办法忍受。可是呢，我们经历到人生的苦况之后，一点一点的训练下去，你也发现，哎呀，有些人。 很陶醉，对不对？他发现他竟然有能力可以在这个水里面这样游玩，对不对？然后他也训练得非常好，这就是他的水性。可能呢，更有些人，他们一开始他们不喜欢水，可是呢，饱尝了人间的苦乐之后，他们发现，哎呀，我虽然呢，生来没有这个。 蛙鞋，可是我可以租一双穿在我的鞋子上，我也可以下水游泳。所以呢，这个是人为的一个力量，可以穿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适应环境。可是呢，在我觉得，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有一个更棒的环境，就是我们有一个雀鸟的一个生活。这个鸭子虽然它很喜欢水，可是呢，它也只能呱呱呱，呱呱呱。 不管怎么样，再快乐呢，也只能呀呀呀，呱呱呱。可是呢，这一只雀鸟呢，知更鸟呢，它即便是在风雪里面，它呢还能够在那里歌唱。这个知更鸟呢，即便是在雨中的时候，它还可以唱出欢喜快乐的歌声。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的调整跟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在患难的环境里面，那我们可以歌唱。
有一次，爱丽丝的母亲啊，爱丽丝今年没来，她的妈妈啊，80几岁，那去年他们来到，应该是前年，前年他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她的妈妈就跟我讲说，哎呀，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也不能够信主，那我这一辈子都是拜佛的，所以呢，我就不愿意，我可以来教会，那做做朋友，那你们可以啊跟我做朋友，那我就来参加聚会，可是我没有办法不拜佛。 我一定要拜佛，然后呢，我的身体也不好，所以我也不会常常来聚会。那有一次呢，那我去探望他，那探望这个老姐妹，然后呢，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然后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哎呀，我现在常常去教会。”我说：“你为什么常常去教会？”他没有来我们教会，他说：“我去到家附近的一个教会，然后他说有几个。” 几个老人家啊、来看望他，
然后这几个老人家呢，他一看，哇，年龄都比他大，还来看望他，他八十几岁了。他说，这四个老人家，一个身体比他的身体还差还不好。结果呢，四个老人家拖着很不好的身体来看望他这个晚辈。然后他就说，很奇怪的，几个人身体都比他不好，可是呢，几个人都比他还喜乐。然后几个人就叫他说，哎，你来教会啦，来教会参加我们的聚会，你能够认识主，主也会把喜乐赐给你。所以他就发现说，这些人跟我不一样，我身体很糟糕，我只愿意到教会跟教会的人做朋友。可是这些教会的朋友，他们身体那么的糟糕，还要去看医生，他们还来探望我，而且把喜乐带给我。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就想到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一生，我们是要这样很简单的就一生过完了呢，还是精精彩彩的因为认识主，让我们的里面能够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都能够喜乐的歌唱。所以第二段经文呢，他在这里说到，第二段经文我们进到一个状况，就变成呢，这个财主还有亚伯拉罕他们在对话，好像主耶稣呢说到呢，就不是主耶稣在那里叙述了，是实际上一个状况那发生在我们的眼前。那这里特别说到财主呢在阴间受痛苦，那举目远远的望见，也就是说好像他到死了之后到阴间，他能够远远的看到亚伯拉罕，那又望见拉撒路呢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嘛，可怜我，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到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一个财主在阴间里面的时候，还没有改变他那个财主的豪气，他今天那么的困难的时候，他还告诉亚伯拉罕说，可怜我吧，可是呢，你打发这个拉撒路这个仆人这个街友啊，以前我所看不起的人，打发他来拿一点水给我喝。我们再接下去看这一段经文，亚伯拉罕说，儿啊，这一个人称这个财主称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也说我儿。他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怎么样得安慰，你却受痛。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什么深渊限定。弟兄姊妹，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已经是有一个深渊限定在那里了，这里的人过不去，那里的人过不去，这就是永生的差异。所以呢，你会注意到我这个荧幕上的小羊呢，它已经走到一个终点了，从最右边，然后慢慢的走到中间。我想告诉各位的，死亡不是终点，不是 end， 不是那个终极的终字，是中间的这个终字。死亡只是中间的一路而已。当我们面对死亡，只是来到中间，人生的中间不是终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他们死了，可是呢，财主还活着，他还能讲话，街友也还活着，他竟然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呢，死亡对我们来讲不过就是跨一个门槛而已，可是跨过门槛之后，我们不是死了就死了，跨过门槛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财主还活着，这个街友也还活着。跨过门槛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财主活受痛苦，可是呢，拉撒路却活在爱中。跨过门槛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财主浑身火焰，可是拉撒路受到安慰。在生前的时候，浑身是疮的是谁？是这个街友。这个疮像火一样在这个街友的身上烧，可是呢，死后他得到安慰，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得到安慰。可是呢，财主死后浑身火焰，虽然没有身伤，可是这个火焰在他的旁边受不了了。这个时候说可怜我的人是谁呢？财主。当这个街友在生前说可怜我的时候，有人可怜他，有人不可怜他，财主没有任何的怜悯，根本不可怜他。 可是在那个样的一个时刻，在生前应该可以发出怜悯心肠的时候，他没有发出来。可是在死后，当他要怜悯的时候，你发现怜悯已经没有办法临到他的身上。我们发现在那个永生的环境之下，我们众人还是活着，我们不过跨越了一个死亡的一个门槛，来到不同的地方了。这个地方呢，有深渊把我们隔开，在我们生前的时候不过就是一门之隔，这个财主他可以有怜悯的心肠，把这个街友接到家里面来生活。这个财主他可以不要爱钱财，把他的钱财好好的拿去侍奉主。所以呢，在生前的时候他只有一门资格的，如果他不做，到身后那就是深渊之隔。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坐过电梯，有些电梯呢一直往上走，有些电梯它只能往下走。大家有没有坐过只能往下走的电梯？坐过的举手。我有一次到墨西哥，不，新墨西哥，那里有一个那个洞穴，很深很深的洞穴，那里有一群蝙蝠在那个山顶上，常常在黄昏的时候就有一群蝙蝠飞出来一大群，然后有一个人呢，他就很好奇，为什么每天黄昏就一大群这个蝙蝠飞出来，所以呢，他就去到山上去冒险，然后一探探探探探探探。哇，原来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洞穴，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呢，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呢，那电梯呢一下子就开始把我们带往下带，一下第一次坐电梯是往下的，然后坐了好深好深好深，电梯打开之后就有五彩的灯光开始照耀着这个地底面那种很奇形怪状的那种石头，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大的湖，然后有很漂亮的那个彩灯在那里照耀。所以呢，我们就一路这样走，一路欣赏这美妙的风景。所以呢，这一个电梯呢是一路往下，然后让我们到最下层的时候，然后一路往上爬，沿着美丽的风景，地下美丽的风景往下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财主他坐的电梯就是一路往下的，一路往下？可是呢，我们过长的经验，平常的经验，我们都是坐电梯一直往上。那这是一个修道院，那我特别把它填起来做一个对照。那你会看见在左手边的时候呢，有楼梯你可以爬上去。那今天科技很发达呢，我会想一个办法，就是从这个岩石底下做一个电梯挖进去，不要再走楼梯好累。这一路上就升到这个修道院的最顶端。啊，一打开来，哇，这个美丽的风景就呈现在我的面前。很多时候死亡就是这样，当我们要进入电梯门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一路往下呢还是一路往上。可是呢，我们可以相信当神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之后，我们相信了主，这个电梯就是一路往上。可是呢，当我们不认识主，我们死了，我发现我们坐的电梯就是一路往下。这一差一来一往，两边的深渊隔阂多大。所以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有一天当我们跨越死亡之后，我就感觉到好像我们被打了麻药，进到电梯里面，然后呢电梯门一开，麻药就怎么样，就没有了，一起来，哇，你会不会感觉到你面对一片黑暗，然后呢什么都看不到，可是呢竟然有人告诉你欢迎来到此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又昏倒下去。如果你看到的是一片黑暗，有人在欢迎你，可是很抱歉，那时候你再也昏不倒了。好像这样一个财主的光景，在那个阴间里面，可能你感到又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前面有火光可以取暖，可是呢当你走到前面取暖的时候，你发现那是火焰烧着你，没有办法了，而且呢口干舌燥，没有任何的水。 可是如果你坐的电梯是一路往上，当门一打开之后，你发现有一群天使在那里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此地。我相信你的心情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段经文说，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们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那我特别在这边提到，就是说，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他还是一样，他觉得这个藉由是他可以打发，是这个亚伯拉罕可以去打发他的。可是这个时候，天使亚伯拉罕并没有做这件事，他希望他去跟他的兄弟们去做见证。可是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有先知的律法可以听从。” 啊，财主就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其实，在耶稣时代，耶稣让一个人，也是叫拉撒路的，让他复活了。可是有很多人看见了神迹，相信了。可是有更多的人看见神迹，他们不相信。有人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仍然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神。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今天升到天上，他活着，他复活了。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人不相信他。所以神迹呢，并不一定叫人能够相信神。如果我们今天不听从神的话，我们不听从神的劝告， 没有用的，我们永远不会到达那个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所以这里呢，这个财主就说早知道，对不对？今天他没有办法了，那他就请拉撒路能够去做见证，早听劝。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们就早听劝。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也希望你能够接受主，相信主，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关系到你人生之后会发生的事，所以呢，在这里我是这样的恳求你，希望你能够相信、接受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这个财主他没有接受，等到他到阴间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还有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今天主耶稣他不是仇富。
然后呢，赞扬这个贫穷。今天他只是两个极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就是在这两个极端里面的一个光景。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有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很好的管理我们的钱财，我们要认真的行善。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不要享乐，不要厌乐，不要浪费你人生的生命。可是比这一个更重要的呢，你要先找到你所信的这位救主是谁。 当你找到救主之后，你相信接受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认真行善，把我们的金钱拿出来侍奉神，不要把我们的金钱用在享乐上面。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我是跟主内的弟兄姊妹讲，就是我们在现今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接受神的打发，打发到哪里去呢？打发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我们跟他们做见证。 不要到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的去，有人竟然在阴间要求神打发我们回去做见证。如果神真的把我们打发了，那是一件神迹。可是你会发现，当你看到荣耀的时候，你要回到地上的时候，你真的不死了。还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怕嘲讽。为什么呢？这个街友的名字叫做拉撒路。 他的名字叫做上帝帮助你，所以呢，当他被抬到这个财主面前的时候，人家告诉上帝会帮助你，让我帮你抬到财主的门口，上帝会帮助你，让财主施舍你，好像呢每一次人家喊他的名字，人家觉得哎呀，这个名字好像不配在他的身上。今天人家叫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怕嘲讽。今天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你不要担心，不要 觉得好像基督徒是怎么样，基督徒是非常好的。
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当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之后，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这个是我们所笃定的。
所以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但以理，他为了侍奉神，他为了爱神，他一天要三次打开窗户向他的神祷告。
可是呢，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这样做，所以就陷害他，让他能陷害他，使他到狮子坑里面。所以那时候的君王就问但以理，就告诉但以理讲说，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个君王不能救他，结果呢反而告诉他，你所信的神必要救你。结果第二天早上，这个君王就很紧张的跑去打开狮子坑口，然后呢往下一说，但以理啊，你的神救了你吗？但以理在狮子坑口里下了说，我的神救我了。兄弟们，我们真的做基督徒，我们不要怕被嘲笑。今天呢，神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接受神的打发，打发到我们的亲友那里，打发到我们的朋友那里，我们要告诉他们，你们要信耶稣，今天只有耶稣能够救你。当我们看到财主他到阴间的时候，他不希望他五个弟兄过来，可是我相信拿撒路在天上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朋友都能够来到他所在的地方。常常有一些人告诉我他不能信耶稣，我问为什么你不能信耶稣，他说我的太太没有信耶稣，我很爱我的太太，有一天我希望去那里。告诉我说他是先生还没有信耶稣，我很爱我的先生，有一天我要去我先生那里，我不能信耶稣，因为我的先生没有信耶稣。有的人告诉我他的父母亲没有信耶稣，所以呢我也不能信耶稣，我要孝顺我的父母亲，我要去他们那里，因为我很爱他们。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的先生已经过世了，你的太太已经过世，你的父母亲已经过世了，他们很爱你，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你不要过来，他们很爱你，他们一定让你去更好的地方。如果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父母亲生前很爱你，可是他们还没信耶稣，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今天他们还爱你，他叫你赶快信耶稣，不要过来。你爱你的人不会让你来到那边受痛苦，因为确实很痛苦。可是如果今天爱我们的人都信了主，让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信主，有一天我们一起到达神那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光景完完全全不一样。今天已经有人劝你，早知道了你就要信，早知道了你就要听劝。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可以救我们，可以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听从。如果这位救主都从死里复活，我们还不听从，我们到底要跟谁，跟从谁呢？这里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是马拉松开始的时候最前面的一个出发点，中间有一个人，你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一个人，他有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穿鞋，这个人跑马拉松不穿鞋，我相信他一定跑第一名。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我们在那个操场上面都是石头的操场，有一些人就是不穿球鞋。你为什么不穿球鞋？穿着球鞋跑不快了，穿着球鞋很难过，不穿球鞋还跑第一名，穿着球鞋跑第二名。所以呢，为了跑第一名不穿球鞋。可是呢，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那这个举办马拉松的人呢越来越聪明，因为这些选手呢比这个举办单位还聪明。有些人呢就跑捷径，跑啊，这里有捷径我跑这里，然后比别人就快一点，跑又跑捷径，又比别人快一点，所以呢他的成绩特别好。
可是呢，可能呢，在这个举办这个马拉松大会呢，已经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呢，运用科技，现在在鞋子上面就有一个晶片，所以呢，你到那个现场的时候，他就会要你呢，在你的球鞋上把这个带子呢绑上去。所以呢，在10公里的地方、20公里的地方、30公里的地方、40公里的地方，每经过一处的时候，它就有一个 sensor， 它会感应到你鞋子上的这个号码或是讯息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跑过马拉松，这只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这个跑过去之后，他就知道哦，这个选手跑过了，这个选手跑，按部就班的都跑完。所以呢，他就会在上面记录你的时间，确定呢你是破纪录的人。确定你是第一名呢，是确确实实你有跑完这个路程。所以就今天呢，这个人不穿鞋子的人跑完了第一名了，那我们大家要看一看，可能呢没有办法验证他的资格，你第一名是怎么跑的。今天人生也是我们跑一个马拉松，跑过死亡的时候也有一个检验。主耶稣就好像这个晶片一样，那就带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跨越死亡的时候，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把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佩戴在身上，我们这个人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在这一生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枉费。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主耶稣基督能够佩戴在你的身上，让你今生不一样，非常的喜乐，让你来生也不一样，非常的安全。主耶稣是我们的爱人，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没有重担，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喜乐。所以呢，当我准备完这一段信息，我自己有一句话送给你们，这段话就是：我们不能决定要不要经历人生，因为我们都被生下来了，我们都被我们父母亲生下来了，这个人生我们就是要经历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说到，我们不能决定要不要经历人生，可是神给我们机会怎么样选择永生。今天把这个信息传给你，我希望你能够选择永生。我希望既然你来到神的家里面，神看你像他的儿女一样，我希望你能够选择神成为你的父母。我希望你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把那永生的生命赏赐给你。我就把这一段话送给你，希望你今天没有白白的来到教会。我希望当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你能够选择永生。所以在这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跨越过深渊。我们要跨越深渊的时候，就只是在这个今生的时候把握机会，因为来生没有办法跨过那个深渊。今生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靠着主耶稣基督跨过深渊。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只羊在那边，现在这个图画呢已经有四只羊在那里了。神打发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把羊带过来，还有一只还在那里，我们去把它带过来。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也不知道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朋友因着你继续的来信主。可是呢，今生我们把主耶稣的名传开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都跟我们一起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传的没有枉费，你会发现真是真实的，那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把这一段的经节送给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你能够带回去，你可以一再的思想，希望你能够得到这永恒的生命。这一段的经文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今天叫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有永远的生命。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世人因他能够得救，有一个新的生命长出来，有一个永远的生命 连接上来，这个是主要赐给我们的。世上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带领我们跨越深渊，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在这个小本诗歌本246首，这首诗歌叫做有一位神。他说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他有温软的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可是呢，这一位神他有权柄审判一切的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这一位神呢，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可是呢，他也死在十字架上来挽救我们人的堕落。这一位神，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神。这一位神他叫做耶稣，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有威权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